那说，
所以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话，
我要你们在主里边更深一步的追求，
我要你哋喺主里边更深一步的追求。
所以下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的一篇祷告。
所以下边我哋所读、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保罗的祷告。
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说。
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啊，
求你们能够真正得着这些个福气，
求你们真正得到这些个福气，
或者说得到这些个恩典，
或者说得到这些个恩典，
使你们能够真正在生活上有这样的表现，
使你们真正在生活上有这样的表现。
在这段祷告的话语里边，
在这段祷告的话语里边，
保罗为他们求有几件事情，
保罗为他们求了几件的事。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就已经读过了、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已经读过，
一共讲到有四件事情是保罗为他们求的、
一共有四件事是保罗为他们求的。
他说我在神面前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他说我在主的面前求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头一件，使你们真知道他。
第一件事就是说要使他们真知道他。
然后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然后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然后说要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
然后就说要他们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
随后第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十九节就说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几咁浩大。
保罗 求神赐给他们智慧与启示的灵。
保罗为他们祈求，给他们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有了这个灵能够帮助他们真知道他。
有了这个灵就可以帮助他们真知道神，
并且知道神所赐的恩召。
并且知道神所赐的恩召。
并且知道神在圣徒中的基业。
又知道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
也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
又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
那我们简单的要把这几件事情来思想一下。
我们要简单将这几件事来到思想一下。
保罗说如果你们要真知道他呀，
保罗说你们如果要真知道他，
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的能力，
要有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真知道他。
要有神赐给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才可以真知道他。
如果我们要能够这么样，需要靠着神所赐的灵，我们才能知道。
如果我们要这样靠着神所赐的灵，才可以知道。
很显然的，保罗这里所讲的要知道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很显然，保罗这里所讲的要知道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是属灵的知识，
是属灵的知识。
那么这里我们中文翻作真知道他的这个字啊，
在这里我们中文翻译为真知道他这几个字，
在原来的文字是两个字合到一起的，
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合而为一的，
带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
带出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我很难翻译，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真知道。
很难翻译，所以中文就将它翻译成为真知道。
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乃是用体验的方法去知道。
事实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用体验的方法来到知道。
保罗说你们需要这么样知道他，认识我们的神。
保罗说你要这样来到知道认识我们的神，
知道我们的主耶稣，
知道我们的主耶稣。
那么知道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有几个不同的字。
知道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几个不同的，
这几个不同的字有时候代表几种不同的知识。
这个几个不同的字原来是代表几种不同的知识。
我们简单的来思想一下。
我们简单来思想一下。
有一种知识呢，我们可以说是间接传来或者得来的知识。
有一种知识是间接传来或者得来的知识。
这个是一个字来表达。
这个用一个字来表达。
用这个字能够得到这种知识。
用这个字就可以得到这种知识。
比方说我们知道关于历史上的事实。
譬如说我们知道关于历史上面的事实。
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去得着。
你没有别的办法来得到。
我 我们知道有孙中山先生，
我们知道有孙中山先生，
但是我们中间没一个人见过他，
但我们没一个人见过他，
不过我们知道他，
但我们知道他，
我们从历史书上可以知道，
我们在历史书上面可以，
或者从别的方法间接地得来这种知识，
或者别的方法间接得到这种知识，
那我们很多知识都需要这么得来，
好多的知识都是这样子得来，
甚至于连圣经上的历史的知识，
甚至圣经上关于历史的知识
都必须用这个方法来得来，
都必须用这个方法来得到，
没有这种知识的根基，
没这种知识的根基，
那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能够知道了，
那我们对很多的事都不能够知道，
我们需要有这种方法知道，
我们需要这种方法来，
用这种方法能够得到这种知识，
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这种知识，
然后另外有一种知识啊，可以把它解释做一种直觉的一种知识，
另外一种的知识可以解释为直觉里面的知识，
很难翻译 intuitive knowledge
好难来到翻译直觉的知识，
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自然就能够想出来了，
意思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自然就会想到出来了，
不是要别人告诉我们，
不是人家告诉你，
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想出来的，
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想出来的，
或者因着一种方法我们推论出来的，
或者因着一种方法我们推论出来的，
有很多知识都是这么样得来的，
很多的知识都是这样得来
的，在人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用理论去解释，
在人的经验里面很多的事我们不能够用人的理论去解释，
也不能够用别人来告诉我们，
也都不能够用别人来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把它想出来了，
我们自己将它想出来，
想出来了我们知道了，
我们想出来就知道，
想不出来我们就不知道，
想不出来就不知道了，
那么这种知识呢也非常重要，
那种知识也都非常重要，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
圣经说给我们知我们是罪人，
这个不能够用别人告诉我们的方法来解释，
这个不能够用第二人告诉我们知这个方法来解释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
圣经告诉我们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受死，
这个用别的方法解释不来的，
这个用别的方法是无法解释的，
你用别的方法可以证明耶稣死过，
用第二方法可以证明耶稣死过，
但是 你甚至于可以证明耶稣死从死里复活了，
甚至于证明耶稣基督在死里面复活，
但是用别的方法没办法证明出来耶稣为我的罪死为我复活，
但也没办法来到证明耶稣为我的罪死为我来到复活，
圣灵启示给我们了，
是圣灵启示给我们知道，
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真理的知识了，
我在神那里得着真理的知识，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接纳他了，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接纳
这种知识也非常重要，
这种知识都非常重要，
这是另外一个字来解释，
这个用另外一个字来解释，
用这种方法我们只能得这种知识，
用这个方法就只能得到这种的知识，
然后另外有一种知道的方法呀，
另外就有一种知道的方
法，或者另外有一种知识，
或者另外有一种的知识，
这个字呢就是保罗这里用的真知道的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这里保罗所用真知道这个字，
这个知识是代表一种从经验里面去体验来的知识，
这种知识就代表在经验里面体验得来的知识，
有很多知识我们必须要经验过我们才知道，
有好多的知识我们必须要经验过才能够知道，
你没经验过你永远不知道，
你没经验过永远不能够知道，
忧伤的经验，
忧伤的经验，
喜乐的经验，
喜乐的经验，
甚至于恨爱这种经验，
甚至于恨和爱这些经验，
如果你没有经验过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没经验过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需要亲自去体验，
你需要亲自去体验，
有很多普通的知识也是如此啊，
很多普通的知识都是这样，
你没有经验过你就是不知道，
你没经验过就不知道，
你可以比方说吃喝的经验，
譬如说吃喝的经验，
有些东西那个味道你没法形容不出来，
有些东西的味道没法形容出来，
你身体的一种疲乏的经验，或者心里面一种满足的经验，
你身体疲乏的经验或者心灵满足的经验，
这个也没有办法传达给你，
这种经验无法去传达
给你，你自己的思想也没办法知道，
你的思想都无法知道，
你需要亲自去经验，
你需要亲自去经验，
你经验过了你知道了，
经验过就知道，
如果你没有经验过你永远也不知道，
你如果没经验过永远都不知道，
这里保罗用的这个字就 表示这种的知识。
那这里保罗所用这个字就表示这种的知识。
保罗说我为这个原因为向神祷告。
那保罗因为这个原因就向神来祷告。
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
那求神将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他们。
是圣灵帮助你们带领你们。
那求圣灵来到帮助他们带领他们。
叫你们能够真正经验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
那叫他们能够真正经验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
保罗说你们过去听我讲的道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主的事情了。
那保罗说你们过去听我们所讲的道已经知道很多关于主的事。
过去你们读了我写的书信你们可能知道很多关于主的事情了。
那过去你读了我所写的书信也都知道很多关于主的事。
这你可以说是第一种的知识。
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种的知识。
你 从书本上或者从别的方法听来的 你知道了。
你在书本上听来的或者读来的你已经知道了。
你们过去也很有很多自己的思想想出来的知识。
你过去都有很多自己思想里面想出来的知识。
那些个知识都非常宝贵。
那些知识都很宝贵。
如果没有那些个知识的根基，我们的信心就成了一种迷信了。
那如果没有那些知识的根基，我们的信仰就成为一种的迷信。
但是单单有那些个根基不够。
但正是有那些根基都不够。
单单你读过圣经不够。
正是读过圣经还不够。
单单听过不论多么好的好的讲道不够。
那某无论听过几好的讲道都是不够。
你单单读过不论多少关于主耶稣的书籍还不够。
只是读过不知道几多关于主耶稣的书籍都是不够。
你不论有多少关于主耶稣的思想还是不够。
无论有几多关于主耶稣的思想都不够。
你需要亲自去体验这位主耶稣。
有需要亲自去体验这位主耶稣。
要在你的经验里面真知道这位主耶稣。
在经验里面真知道这位主耶稣。
如果我们没有过这样的对主的经验。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对主的经验。
那主耶稣只不过是我们头脑里面的一种知识。
那主耶稣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上面一种的知识。
只不过是我们思想里面的一种知识。
只不过是我们思想里面一种的知识。
我们需要去亲身去经验它。
但我们需要亲身去经验它。
它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边是不是一位真正活活的救主，
他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边是不是一位活活的救主，
或者他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个理论，
或者是我们知道一些理论，
可能就是一些个知识，
可能就是一些个知识。
如果我们没有亲自经验过他，
如果我们没有亲自经验过
他，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真实，
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真实。
可能知道，比如说，神是慈爱的一位神。
你话知道神系慈爱嘅，
但如果你没有在生命里面经验过神的慈爱，
但如果你冇喺生命里边经验过神嘅慈爱，
你不知道这个慈爱的神是什么意思，
你就唔知道慈爱嘅神系点样嘅意思。
最近有很多人，比如说，很注重用心理学来讲解圣经。
你今天有很多人是注重用心理学来讲解圣经，
有时候有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
有时候有很重要的真理啊。
一个人从来没有在人间没有经验过别人的爱，
一个人从来没有在人间经验过别人的爱，
他很难来领会神的爱。
他就很难令到领会神的爱。
他没有经验过爱，他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没有经验过爱，就不知道爱是什么。
他头脑里面可以知道。
他头脑里面可以知道。
他可以，或者是分析得出来，讲得出来。
他说他可以分析出来，可以讲得出
来。他可以读了很多关于爱的那些个理论。
他读了很多关于爱的理论。
但是他心灵里面没有经验过爱啊。
但是心灵里面没有经验过爱。
他不能够知道爱的真实，
他就不知道爱的真实。
照样，如果我没有在生命里边亲自经验过这位主耶稣，
那照样，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里边亲自经验过这位主耶稣，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的真实，
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的真实。
保罗这里为我们祷告，
保罗这里为我们祷告，
就如同他为以弗所人祷告一样，
就好像他为以弗所人祷告，
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
求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
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叫我们在生命的经验里面来真正认识这位主耶稣，
用我们生命的经验里面来真正认识这位主耶稣。
今天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位主耶稣？
今天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
我们是不是在生命的经验里面认识他？
我们是不是在生命的经验里面真正的认识他呢？
在今天这个充满了人的理论的时代，
在今天这个充满人的理论的时代，
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经验过这位主耶稣，
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未曾真正经验过主耶稣，
只是头脑一个知识，只是一种理论，
只是头脑的知识的一种理论，
恐怕我们的知识对主的认识受不起考验，
恐怕我们对主这种知识是受不起考验的。
遇到一个挑战，思想上的挑战，我们可能怀疑主到底是不是真的了。
遇到一种思想上的挑战，我们会怀疑主到底是不是真的。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常常讲，
在香港我们经常
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本来很爱主的青年人来到美国或者加拿大读书了。
好多教会里很爱主的青年人来到美国或者加拿大读书，
遇到了一些个不相信神的那些个教授啊，或者那些个环境啊，很快他失掉了信心了。
遇到一些又不信主的教授或者这样的环境，很快失去信心。
为什么会如此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就是为这个原因，
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知道很多关于主的知识，
他知道很多关于主的知识，
但是他没有经验过这位主的真实，
但他没有经验过这位主的真实。
如果我说像那个从生来是瞎眼后来得医治的人一样，
如果我们好像那个生来瞎眼以后来得医治的人一样，
主耶稣把他医治，
主耶稣这个医治，
那帮法利赛人来要逼迫他，问他说，
这些法利赛人来都逼害他，就问他说，
这个人在安息日治你的病，
这个人在安息日医你的病，
他一定不是好人，
他一定不是好人，
你说他是不是个罪人？
你说他是不是罪人呢？
你要按人想一想，他在安息日治病的确是不大好的。
按人你就想一想，他安息日都医病实在不太好了。
这个瞎眼的人可能都想不明白啊，
这个盲眼的人可能都想不明白，
他既然做那么好的事情，为什么单单在安息日做呢？
他既然做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安息日做呢？
也许他想不明白，
或者他想得不明白，
但是他对那些个法利赛人说，
但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说，
他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坏人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瞎眼的，
从前我是盲眼的，
现在我看见，
现在我看到了，
我可能不能解释很多关于他的事情，
我可能不能够解释很多关于他的事，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医治我的人，
但我知道他是医治我的人。
你不论讲多少关于他的坏话，
不理你讲多少关于他的坏话，
不论你怎么批评耶稣，
不理你怎么批评，
可能我不会回答你，
或者我不能够回答你，
可能我讲想不明白，
或者我想来想去，
但是我知道他已经使我的眼睛得医治，
但我知道他已经使我的眼得到医治。
照样，如果我们真正经验这位主耶稣，
照样，如果我们真正经验这位主耶稣，
不论有多少人的理论，
不理有几多人的理论，
不论有多少反对的话语，
不理有几多反对的话语，
我们或者可以说那些个理论我不明白，
我们说可以说这些理论我们不能
明白，你所批评的话我不能回答你，
你批评我的话我不能回答你，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耶稣已经救了我，
耶稣已经救了我。
我们今天是不是真正知道这位主耶稣？
我们今天是不是真正知道这位主呢？
保罗说他求神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
保罗说他要求神叫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他，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样真知道他，
如果没有这样真知道他，
在考验之下恐怕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稳了，
在考验之下恐怕无法站立得稳。
然后第二件事情，保罗这里为我们求的呀，
第二件事保罗在这里为我们求，
在第十八节的后边这里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在十八节的中间的话，要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召，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的恩召，
这个是我们真正盼望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真正盼望的根基。
昨天我们提到一点关于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的事情，
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一些关于神的预定和神的拣选，
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
罗马书第八章就话俾我哋，
神所拣选的他必定呼召他们，
神所拣选的他必定呼召他们，
神所呼召的他要称他们为义，
神所呼召的就称他们为义，
神要所称义的他必叫他们得荣耀，
神所称为义的又要叫他们得荣耀。
神的呼召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极大的恩典，
神的呼召乃神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恩典。
那圣经上每逢讲到呼召的这个字的时候，
圣经上面每逢讲到呼召那个字，
都是指着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都是指着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那照样今天神呼召了我们，
就让神今天呼召我们，
他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保罗说他在出母腹以前神已经呼召他，
保罗说在他出母腹以前神已经呼召了他。
照样今天神也已经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
就让神今天也都已经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
神所呼召的，
神所呼召的，
他必称他们为义，
他必定称他们为义。
神所称为义的，
神所称为义，
将来神必叫他们得荣耀，
将来神必定叫他们。
所以我们这些个蒙召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这蒙召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目的，
就是将来我们要在他里面和主耶稣一同得荣耀，
就将来我们在主里面要和他一同来得荣耀。
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
这个何等大一个恩典，
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盼望，
一个宝贵的盼望。
因为有这个盼望在我们前面，
因为有这个盼望在我们的前面。
那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就算遇到困难，
那今天我们就算在生活里面遇到困难，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就算需要为主付上一个代价，
今天就算我们在生活里面要为主付这个代价，
或者我们为主需要受一点苦，
或者我们为主受这个苦，
但是因为有这个盼望在前面，我们能够担当得了。
但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前面，我们能够担当。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呀，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保罗
如果我们要没有这个盼望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盼望的话，
那我们就比世人更加可怜，
我们就比世人更加的可怜。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有盼望，但实际上在心里边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说有盼望，而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的，
自己骗自己，
已经压自己。
所以保罗说我们比世人更加可怜，
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就会比世人更加，
我们在那自己骗自己，
因为是自己压自己。
但是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
但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就需要今天预备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需要在今天预备我们的生命，
将来能够让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
将来能够让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过一个可以蒙他悦纳的生活，
我们在他的面前过一个能够蒙他悦纳的生活。
也就是为这原因，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
就因为这个原因，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凡有这个盼望的人，
凡有这个盼望的人，
都应当洁净自己，
都应该洁净，
就是为这个盼望的缘故，
就因为这个盼望的，
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生活，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生活。
他已经召我们了，为的是叫我们在他里面得荣耀，
他已经召了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得荣耀。
这是每一个属主的人必定的一个结局，
这个每一个属主的人必定的结局，
我们在他里面得荣耀，
我们在他里面得荣耀。
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
那今天我们要怎样预备自己？
凡有这个盼望的人都应该洁净自己，
凡有这样盼望的人都应该洁净自己。
那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翻作洁净的那个字，
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翻译成为洁净那个字，
实际上应当把它翻作分别为圣，或者使它成为圣洁。
事实上应该将它翻译成为分别为圣，或者使它成为圣洁。
这个是基督徒所占的一个最重要的地位，
这个就是基督徒所占最重要的地位。
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人，
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人，
已经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了，
已经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那就是这句话，分别为圣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分别为圣这句话，
就显出来圣经上所讲的那个洁净自己或者圣洁的那个基本的意义，
就讲出圣经里面讲洁净自己或者圣洁的基本意义。
真正圣经上所讲的圣洁，不是说单单你脱离什么罪或者不做什么事情，
圣经里面所讲的圣洁，不是只是讲话脱离什么罪或者不做什么事。
真正的圣洁是生命和神的一种关系，
真正的圣洁来讲到生命和神一种的关系，
不是指着我们生活做什么，
不是指着我们生活做什么，
生活做什么是那个圣洁的生命或者圣洁的关系的表现，
生活做什么乃是那个圣洁的关系一种的表现。
真正的圣洁最基本的意义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真正的圣洁最基本的意义是我们和神那种的关系。
一个属主的人，他应该是一个从世界中被召出来的，被分别出来的
一个属主的人应该从世界里面被召出来分别出来的。
分别出来为什么呢？
分别出来为什么呢？
为神来生活，
为神来到生活。
一个分别生为圣的人，他生活中有一个目标。
他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在他生活里面有一个目标，
就是为神来生活，
就是为神来到生活。
如果出于这个动机，出于这个目标，
如果出于这个动机，出于这个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圣洁的。
我们所做一切的事都是圣洁的。
如果我们那个动机、那个目标错了，
如果那个动机和目标错了，
你做的事情不论多么好，都不是圣洁的。
你做的事不理你是多好，都是不圣洁的。
因为那个生命的动机不是圣洁的，
因为那个生命的动机是不圣洁的。
今天我们所有蒙召的人，
今天我们所有蒙召
都应该怎么样把自己分别为圣？
都应该这样将自己分别为圣。
那么这句话我这样说，我说，一个人他做的事情好不好啊？好像不要紧。
啊，这句话这样讲，就或者会有人以为一个人做的事好不好都不紧要。
我说分别为圣是生命和神的关系。
分别为圣是生命和神的关系。
所做出来的事情呢是次要。
所做出来的事是次要。
也许需要解释一下。
或者需要解释一下。
有很多人呢，他的生活可能很好。
有好多人的生活或者好好。
很诚实，很谦卑，或者很有爱心等等。
好诚实，好谦卑，或者好有爱心等等。
他表现可能很好，
他表现或者好好，
但是他的生活如果不是属于主耶稣的，他不圣洁。
但如果他生活不是属于主耶稣的，不圣洁。
他所做那些事情没有意义，
他所做的事没有意义，
甚至于更加不好，
甚至更加不好，
因为他出发点错了，
因为他出发点错了。
或者我这样解释一下，
或者我这样解释一下，
在差不多四十年前，三十多年前，
大概三十几年前，
我在中国在一个团体叫做救济总署，在那里面工作。
我在中国的团体叫救济总署，在那里工作。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入这个国民党区的范围或者共产党区的范围。
我们的工作呢，成日出入，有时是在国民党的范围，有时在共产党的范围。
那么当我们这样出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当我们在那里出入的时候，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么国民党呢，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车子、卡车呀，所以他们很注重修路。
国民党也有很多卡车，所以很注重修路。
每逢他们到一个地方，先把路修好，然后车才能过。
每逢到一个地方，就先将路修好，咁车先可以。
但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呢，他们没有车。
共产党的游击队佢冇车，
所以他们呢，整天就要破坏马路。
所以佢成日就喺度破坏马路。
每在一个地方，他们占领了，他把路。这个一条直路啊，它中间挖了很多横的沟，叫车子不能过。
佢每一个地方佢占领咗之后，一条直嘅路，佢俾佢喺中间挖咗好多嘅坑。
所以有许多地方呢，那共产党一来就把路拆了，拆毁了。
即系好多嘅地方，共产党一嚟将路就拆咗啦。
那么国民党一来，他把路再重新修好。
那国民党一嚟，佢再将路修好。
那么你说修路是好事呢，还是拆路是好事呢？
咁你就会话到底啊，起路系好事呢，定系拆路系好事呢？
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来讲。
那么台里填没老墙里都台
啊，如果你是帮游击队的，那么拆路是好事。
如果你帮游击队呢，拆路是好事。
如果你是帮国民党的，那么修路是好事。
如果你帮国民党的呢，筑路是好事。
看你是站在哪个立场，
但你填没个老墙。
你认为修路好吗？
你认为修路就是好吗？
但是对游击队来说，你修路越多他越恨你。
但是游击队来看，你修路越多他越恨你。
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来讲，
带来咩立场嚟到睇，
照样，那些个自以为他做了很多好事的人，
就让嗰啲自以为佢做咗好多好事嘅人，
会修桥补路，
会修桥补路，
肯捐钱，肯又诚实又肯帮助人，
肯捐钱又诚实又肯帮助人，
这些个人可能他自己以为太好了，他不需要主耶稣了。
可能这些人认为自己太好了，他不需要主耶稣。
为这个原因他不肯相信。
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肯相信。
他的好处成了他信主的一个拦阻。
他的好处成为他信主的拦阻。
不是凭他所做的事情本身怎么样。
不是凭他所做的事本身怎么样。
乃是他对神怎么样。
乃是他对神
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没有。
在神面前有悔改的心没有。
照样，今天我们已经属主耶稣的人，
就让今天我们已经属主耶稣。
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动机。
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我们生活的动机。
到底我们是为什么生活？
到底我们为什么生活？
我们为追求讨哪一个喜欢来生活？
我们到底为追求讨哪个的喜欢？
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只有我们认清楚了这件事情，
只要当我们认清楚这件事，
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上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才在生活上有正确的价值观。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
那我要看看我为什么生活。
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我们来到生活。
如果我们认清楚了我们生活的目标，
如果我们认清楚生活的目标，
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就容易来评定了。
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就容易来到评定了。
为这个原因，保罗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在这里也都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认清楚我们生活的目标。
我们需要认清楚生活的目标。
神在我们身上的护照，
神在我们身上的护照，
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
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
有这个盼望的人，
有这个盼望的人，
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然后第三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
第三件事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好特别的一件事，
还在第十八节的末了，
仍然在十八节的末了，
说要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他在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他说要叫我们知道神在圣徒中，就是我们里面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神在我们中间要得基业，
神在我们中间来得到基业。
我们有什么呀？
我们有什么呢？
神要在我们中间得基业，
神在我们中间得基业。
我们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没什么好处。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如同污秽的衣服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知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
神要在我们身上得什么基业？
神到底在我们身上得什么基业呢？
比方说我们这样说，
譬如说我们这样说，
有一个百万富翁，
有一个百万富翁，
他有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
有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
这个儿子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个仔一滴好处都没有。
那么这个爸爸要在儿子身上得基业，
那么这个爸爸要儿子身上得基业，
有什么可得呀？
有没有可得？
儿子要得爸爸的基业，这个我们容易明白。
儿子要得爸爸的基业，好容易明白。
但是在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身上，那个爸爸有什么基业可得呀？
在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身上，那个爸爸可以得到什么基业呢？
所以我说，这里说他在我们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
这里头当佢话佢喺圣徒中所得嘅基业有何等丰盛嘅荣耀？
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
好难明白嘅一件事。
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
但如果我哋要明白呢件事，
我们需要思想一下神在他百姓身上那个基本的计划。
我哋需要知道一下神喺佢百姓身上基本嘅计划。
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的时候，
神对他的百姓说，
神对他的百姓说，
你们进到迦南地去，
你们入到迦南地，
凡你们脚掌所踏到的地方，
凡你们脚掌所踏到的地，
我要把它赐给你们为业，
我要将它赐给你们为业，
因为你们要去把我的产业得回来，
因为你们要去将我的产业得回来。
整个以色列地是属神的产业，
整个以色列地是属神的产业。
不过在那时候落在迦南人或者是外邦人的手里面了，
不过那个时候是落在迦南人或者外邦人的手里面。
所以神的百姓要进去，
所以神的百姓要去，
要把那个地为神得回来，
要将将那个地为神得回来。
他们要去得那个地，
他们要去得那个地，
把那个地得回来，
将那个地得回来，
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的责任，
这以色列百姓的责任
是要把神的产业把它得回来，
还要将神的产业得回来。
照样，神今天要在我们属他的人的身上得基业，
照样神今天要在我们属他的人里面得基业。
人都是属于神的，
人都是属于神，
神所造的，
是神所造的。
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今天这些个人失落了，
但因为罪的缘故，这些人失落了，
他们不再属于神了，
他们不再属于神了，
他们不认识神了，
他们不认识神了。
今天我们这些个圣徒，这些个属主耶稣的人，
今日我哋呢啲圣徒，呢啲属主耶稣嘅人，
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哋有一个责任，
要去把神的产业再把它得回来，
要去将神嘅产业再一次得翻。
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那些个不认识主的人再带回到主的面前。
我哋有一个责任，要将嗰啲唔属主嘅人再次带翻到主嘅面前。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
呢个系神喺我哋身上嘅目的。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把神的产业把它得回来。
我哋嘅责任就要去将神嘅产业得翻嚟，
而且这个要把神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
啊！而且要将神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
就因为别人因着我们被带回到主的面前来
了，就因为别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被带到主的面前来，
把人带回归给主了，
将人带回来归给
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
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
保罗为以弗所人
也为我们祷告，
也都为我们祷告，
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
要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
要借着我们来得的基业，
乃藉着我们来得的基业，
能够显出神丰盛的荣耀来，
能够显出神丰盛的荣耀来。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责任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责任是什么呢？
去把神的基业，应当属于神那些人，把他带回到主的面前来，
要去将神的基业，就应该属于神的人带回归到神的面前。
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有一个极重要的使命，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有一个极重要的使命，
要去把人带回到主的面前，
要去将人带回到主的面前。
多么重的一个责任，
几重的一个责任。
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了我们，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哦，他爱我们，这是事实。
哦，他爱我们确是事实。
他爱每一个灵魂，
他爱每一个灵魂。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啊，神拯救我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爱我，要拯救我就完了。
如果我们认为神救我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救了我就完了。
哦，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我们将自己看得太重要。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生命在主的面前不重要。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不重要，
但是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
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呢，要叫我们去为主作见证，将他所有的人带到主的面前。
神要借着我们得回他的基业来，
神要藉着我们得回他的基业来。
我们今天为主得了多少基业，
我们今天为主得了多少基业呢？
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样的社会，
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
我们很容易被别的事情把我们整个的人都占据了，
我们很容易被别的事将我们整个人都占据，
而忽略了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目的，
而忽略了我们存在最基本的目的，
就是要为主得基业，
就要为主来都得，
为的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就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
唔理我哋生活喺点样嘅环境里，
无论我们日常接触的是什么人，
唔理我哋接触嘅系咩人，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我哋都有咁样嘅责任。
这个也是我们的福气，
呢个亦都系我哋嘅福气。
我们要去带人到主的面前来，
我哋去带人到主嘅面前。
神要叫我们，保罗祷告说，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
保罗为我们祷告，他要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
这个是有丰盛的荣耀，
而这个有丰盛的荣耀。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
不单是叫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
不单只是真知道我们的主，
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
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
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的基业，
又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的基业。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然后下边如果我们要分析这个构造啊，保罗给我们讲出很多方面的能力来。
然后下边如果我们要分析这段经文的构造，保罗为我们解释出很多这个能力。
神的能力要在他的百姓中彰显出来，
神的能力要在百姓里面彰显出来。
那我们需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去经验这个能力，
我们要去经验这个能力。
简单的我们可以稍微提一提下边保罗所讲的神的能力的彰显。
我们可以简单地去提一提下边保罗提到神能力的彰显。
在第二章的末了，保罗给我们讲了。
第二十节的末了，保罗。
第二章的末了。
第二章的末了。
保罗说，神 借着他的大能把两种人归为一个。
保罗说神藉着他的大能将两种人归以为一，
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中间那个隔断的墙他给拆除了，
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两个中间隔断的墙拆了，
从此他们不再分为两个了，
从此就不分为两个了，
两者合而为一了，
两者合而为一，
这是神大能的作为，
这是神大能的作为，
犹太人不能明白，
犹太人不能够明白，
甚至于今天教会很多人也不能明白，
甚至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
神的能力要叫我们在主里面真正合而为一，
神的能力要叫我们在主里面真正合而为一，
不要再有一个隔断的墙把我们分开，
不再一个隔断的墙将我们分开，
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所彰显的是分裂，是隔开，
但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教会里面常常彰显的是分裂和隔开，
好像人和人中间常常有这么一个隔断的墙，
好像人和人中间常常有这个隔断的墙，
教会和教会之间常常有这么一个隔断的墙，
教会和教会中间常常有这个隔断的墙，
不论是为了什么原因，值得的或者不值得的，
不管为什么原因，值得的原因或者不值得的原因，
很多时候教会就这么样被分裂了，
但很多时候教会就这样被分裂，
教会和教会之间没有一个合一的交通，
教会和教会之间没有一个合一的交通，
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外人的面前就失掉了一个合一的见证，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外人的面前失去合一的见证，
神的能力要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
神的能力要在这里彰显，
要把他的百姓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把它除掉，
要将神百姓里面中间隔断的墙，
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
让他们可以合而为一，
然后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呢，
第三章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借着神的大能完成执事的本分，
我们要藉着神的大能完成执事的本分，
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呀，
第三章第七节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那里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神赐下这个能力来为的是我们要去完成执事的那个托付，
神赐下他的大能力是要叫我们完成执事的托付，
所谓执事的托付就是今天每一个人站在他自己的岗位来侍奉的那个使命，
所谓执事的托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来侍奉，
如果我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如果我们要藉着生命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们去为主得基业，
如果好像前面所说的要为主得基业，
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建立自己的教会，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建立自己的教会，
栽培弟兄姊妹，
栽培弟兄姊妹，
无论哪一方面，
不管哪一方面，
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太大了，
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太大了，
这个责任太重了，
这个责任太重，
我们凭自己怎么做得了，
凭自己怎么做得到呢，
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但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神的大能要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
神的大能要在这里向我们彰显，
要借着神的大能我们能够完成得了神给我们的托付，
然后藉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
有很多时候青年人得到了神的呼召，
好多时候青年人得到神的呼召，
知道了他应该去做某一方面侍奉的工作，
知道他应该做某方面侍奉的工作，
但是为了很多原因他 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完成，
但因着很多的原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完成，
没有恩赐，
没有恩赐，
没有口才，
没有口才，
没有经济的力量支持，
没有经济力量来的支持，
没有人同心，没有人为我祷告，
没有人同心，没有人为他祷告，
就在前几天在三藩市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姊妹来跟我讲，
前几天在三藩市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姊妹跟我讲，
她很清楚的神呼召她了，
很清楚知道神呼召她，
但是她觉得她自己的恩赐不适合做服侍神的工作，
但她觉得自己的恩赐不适合做服侍神的工作，
我没有这样的性格，
我没有这样的性格，
我不适合来做这个工作，
我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如果我要自己样样都适合做服侍神的工作呀，
如果我用我们自己样样都适合做服侍神的工作，
那我就靠着我自己去做服侍神的工作了。
那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来去做服侍神的工作了。
这工作不再是神的工作，
这个工作不再是神的工作。
神如果给我们有这个护照，
神如果给我们有这样的护照，
神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得了，
神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
然后在第四章讲到教会里边的那个合一的肢体的生活，
然后第四章就讲到教会里面那个合一肢体的生活，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成一个新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
在这个新人里边，在教会里边能够建立教会，
在新人里面，在肢体里面来建立教会，
这是神的大能的工作，
这个是神大能的工作。
然后第五章这里讲到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
第五章就讲到我们在神人面前的见证。
如果神的旨意，明天我们会特别思想第五章的经文，
明天我们会特别思想第五章的经文。
这个见证有一个非常重的责任，
这个见证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是非常难行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难行的。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行不出来，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行出来，
但是神的大能要在这个地方帮助我们，
但神的大能要在那里帮助我们，
神的大能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浩大来，
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浩大。
在以弗所的教会是如此，
在以弗所的教会，
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
在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
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的经验里面，
我们需要在生命的经验里面
来重新经验他的大能，
重新经验神的大能，
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多么浩大，
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多么浩大。
如果我们要能够经验到这个大能，
如果我们能够经验到这个大能，
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肯依靠肯顺服的心，
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肯依靠和顺服的心。
保罗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
保罗在那里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
求神赐给他们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
求神赐给他们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他们真知道主耶稣，
使他们真知道主耶稣，
真知道